来啊，同胞们，让我们靠着神的能力前进迦南地。
进入约书亚记，看耶和华怎样带领以色列人征战迦南，汲取其中的教训，操练信心的功课。欢迎参加约书亚记研读。从约书亚记十三章开始，就记载了以色列人经过迦南地南北战争之后，虽然还没有取得全迦南地，但凭着对神应许实现的信心，约书亚就带领十二支派来分地。那么分地这件事情就一直记载到十九章，都是各个支派分地的事情啊。那么在这几章里头，每个支派得的地界还有诚意都记录得清清楚楚，让我们再次看见神的信实可靠。每一件出于神的事情啊，都会成就，每一块属于神的地图啊，都会按着神的应许赏赐给专心跟随他的人或者是民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盼望我们也有当日以色列人的决心，那就是愿付代价，极力争取神的赏赐。虽然属灵征战是极其困难的，但愿我们也有以色列人的信心，相信呢，必靠神得胜。其实，以色列人之所以胜过迦南人，不是靠他们的战术、兵力、武器，而是神亲自主导每一场战争，参与每一次的攻击。若以色列人不听从神的指挥，他们也会落败的，好像爱臣之意。如果他们不遵守神的吩咐，他们最终也会失去神赐给他们的迦南地。所以后来不论是北国也或者是南国，都国破家亡，以色列人被掳至外邦，失去了神给他们的迦南地啊。希望这些查考与分享能够教导我们更深的属灵功课。那么今天呢，我们会进入约书亚记二十章，我们看看分地之后以色列人又做了些什么呢。二十章一到三节记载，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照着我借摩西所晓谕你们的，为自己设立逃城，使那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做你们逃避报血仇人的地方。那分地之后呢，耶和华接着就颁布行政法则，开始设立基本的政府制度，特别是一个地区法院的系统，处理应该判死刑的杀人罪行，这样呢就可以防止将这一类最具煽动性的案件呢落入了各族私自处理杀人犯的情况当中，而能够由公众公开的去审理，建立一个公平的审判制度。想一想，如果将杀人案件交在被害者家属手中来判决，那么必定会导致徇私报仇，引起不止些的血仇纷争的。神是公义的神，神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得到公平的审判，所以早在旷野之时就设立了逃城的制度。我们现在可以重温民数记三十五章六到三十四节的记载。民数记三十五章六到三十四节，在那儿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要在属于利未人的诚意当中选六座城为逃城。那么这六座城呢，三座在约旦河东，三座在约旦河西，可以说是遍布以色列全境。而逃城的作用就是让那些误杀人的凶手不会落入被害者家属报私仇的仇恨里头，让他们有机会逃到逃城，接受公开公平的审判，性命得以存活。那虽然命是保住了， 但误杀者还是要住在逃城里，因为这是他们的硬庇所。如果他们擅自离开逃城，那么被被害者的家属看见，被害者的家属就有权利杀了他们，那么这是他们咎由自取。那如果误杀者不愿意住在逃城里，行动受到限制，那是否可以用收赎价来谋求赦免误杀罪呢？是不是可以因此就离开逃城呢？民数记36章28节32节就清楚的规定，即使误杀者也不能够因为付了赎价就能够离开逃城，要等到当时的大祭司死了才可以回到本地本家的。那这可说是误杀者该付的代价，也是保守神所赐的地业的捷径。因为诚如民数记36章34节所说的，你们不可玷污所住之地，就是我住在其中之地，因为我耶和华住在以色列人中间。那么既然设立逃城，为的就是要让误杀人的可以得到公平的审判，那究竟这审判如何进行呢？约书亚记20章4-6节就记载，当误杀者逃到逃城时，他首先呢要把自己的案情说给城里的长老们听，由长老们呢来决定是不是让他进入逃城。若是让这个误杀者进入逃城，那么长老们呢还要为他安排地方，使他呢能够在逃城里安顿下来。接着呢，他就要在逃城的会众面前接受审判。20章6节说啊，他要住在那城里，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所谓会众，应该是城里成年的男子所组成的，他们在审判当中所担任的职责，圣经并没有清楚的说明，有可能呢是在审判当中做一个证人，以确定审判是公平进行，这是很重要的。因为秘密法庭的审判会落人口实，而神希望以色列民的审判制度是能够建立在公开公平的制度上。这个误杀者若经过审判，罪有可恕，那么他就能够活命，但却要住在逃城里，直到当时的大祭司去世。可能大祭司的死呢，也会带来特赦。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从逃城的设立当中，你看到神哪方面的属性呢？文会看到的是，首先神是公义的，所以神不容许报私仇，他要每个人都有被公平审判的权利。但是呢，犯罪者也必须承担罪的后果，就算是无心误杀人的，也必须有家归不得，无法自由来去，而要留在逃城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求神保守我们不要落入罪恶当中，也求神给我们警惕的心，不要糊涂犯错。要知道我们的神绝不轻饶罪行。再来呢，文会看见神是圣洁的神，他严严地警告以色列人不可随意流人的血，杀害人命以致犯罪，玷污了神所赐的产业，因为神住在其中啊。这就让我们想起今日神也住在我们当中，我们属主的人都有圣灵在里头作为印记。若我们不遵守神的话，随意的犯罪，不但是使神伤心，也会使我们与神的关系出问题。所以呢，希伯来书12章14节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再接着呢，文会就看见了，神对人无比的爱，他永远给软弱的人有机会。而从逃城的长老们要为误杀人的预备地方，我们就可以体会到啊，神的爱不但是深厚无比，并且是细致体贴。 从赦免我们的罪，到保守我们的生命，到照顾我们的需要，神一直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我们怎能够不为此而感恩，不为此而向神献上我们的赞美呢？约书亚记二十章七到八节就记载是哪六座陶城，这六座陶城分布的位置相当平均，约旦河东和约旦河西各占三座城，而北中南部都有设立，这呢就再次的显出神的爱。而六座陶城所在的地方呢，是分别属于六个不同支派所分得的地业。哥兰是马拿西支派，拉莫是加德支派，比西是流便支派，基迪斯是拿弗他利支派，示剑是以法莲支派，希伯伦是犹大支派。这些陶城都是属于利未人的产业，所以也是由利未人来管理的。比较有趣的是，从最北端的基迪斯到中部的示剑，再到南端的希伯伦，这三座城都与分别为圣有关系的。基迪斯呢，这个名字有分别为圣的意思，而示剑呢，是以色列人在迦南重生与神立约的地方。我们可以呢翻到前边约书亚记八章三十到三十五节呢，可以看看的。那么希伯伦呢，则是以色列人先祖所葬的地方。关于这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创世纪二十三章第二节、四十九章二十九到三十二节，这两个地方呢也是分别为圣的。那么这三座城就分布整个以色列地业，让我们看见神的智慧实在是奇妙啊！而神的慈爱不仅仅是赐给以色列人，凡是愿意投靠神的人，都是神的子民。也是活在神的保护当中的。二十章九节就说，这六座陶城是为以色列人和在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所分定的城邑。这些外人就是外邦人，像是拉合，本于神无份的，但是他们投靠归顺神之后，他们也就是神的子民，如同我们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就让文慧和你一起的来为此感恩，赞美神的慈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就让文慧和你一起的来问。